今天早上晨跟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我看到了一个这次看到的一个重点，就是神有心，神要撒迦利亚去牧养这个群羊。那么，神要撒迦利亚去牧养这一群很不成器、很不像话的群羊。那么撒迦利亚拿了两根杖去牧养他，一根叫做荣美，一根叫做这个连锁。那意思就是说，其实把群羊要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把群羊要带到个地步，让神的荣美可以从羊群能够流露出来。那么要牧养神的百姓或者群羊要到什么程度？程度就是连锁的意思就有关系嘛。因为后面十四节说他折断了这个撒迦利亚折断了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怎么样呢？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那一个所以其实在羊的群羊或者神的儿女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彼此相爱，一个是彰显神的荣耀。为什么还要继续牧羊？那时候的这个牧羊的人，在第十一章里面记载，那些牧羊人怎么呢？买卖群羊，买把这些羊群买了以后怎么样呢？是为了要牧养他们吗？不是，买了他们以后为了宰杀他们吃。那么卖的人怎么呢？卖的人因为卖了这个群羊以后怎么样？他发财了，他在那边赞美神呢。其实今天我们常常讲说，哇，这个在人类社会的活动里面都有那种所谓的并吞，以大吃小啊，以强欺弱啊，是不是啊？那么既然是人世间的这一套把戏的话呢，日光之下没有心思。你今天说在基督教界里面，不在日光之上，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怎么样呢？也是彼此在做这个买卖的事情啊，礼拜堂换招牌啦，一下这群羊跑到这边，一下那群羊又跑到那一边。就说今天我在读这个里面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日光之下没有心思。那个时候有的，现在也有的，就是牧羊的人，他根本不是为了羊的益处，他是为了什么呢？他是为了他自己的益处。他把羊卖掉了，他能够成为富足，管你这个羊怎么样啊？他是为了他自己。买羊的人嘛，是因为看到羊的困苦，这些牧人要去买这些群羊的话，是为了牧养他们，不是也是为了宰杀他们，是不是啊？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已经是任人宰割的一个人，我们只要落在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观的里面，就让那些什么，就让那一些发明什么经济理论的也好，发明政治理论的也好，怎么样，就在我们的身上收取他们的好处嘛。真的，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只有我们这位神是为我们付代价舍身流血爱我们的神。你其他的，我们福音在这个世界任何的什么里面，你到最后就发现，我们就成为被别人所买卖的一个标的物。这件事情也发生在神的百姓中，用我的话来讲，就是这个现象现在也发生在末世基督教的里面。求主怜悯我们，这是个现象。因为以色列人快要到了两月之间了，到了一个地步，这四百年当中上帝也不跟他们讲什么话，因为讲也没有用嘛。今天我们常常说，哎呀，听到也好什么也好，只有听到人家讲圣经的道理，很少听见神的话。那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荒凉的时代，这是一个就想到先知这个所说的嘛。这个阿摩斯先知所说嘛，那日子要将到时候，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干渴不是因为没有病，是因为缺少耶和华的话。到最后你看，人是用什么东西来牧养群羊？遍地都荒凉，你说用什么东西来牧养这些羊群呢？ 这是今天我读了第十一章，我第一个很深的感触，我要跟大家真实来交通了。假如今天怎么今天这个牧人也不满足，群羊也痛苦，牧人也担忧痛苦，是不是啊？那么这种现象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这种现象就是一种就像在这个在撒迦利亚这个时代里面一样，神必须要借着撒迦利亚向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说这样的话，要撒迦利亚做一件不晓得他爱不爱做的事。而当时的现象是变成这样，而神要撒迦利亚去牧养这些羊群。我觉得撒迦利亚在做一件这个明知不可为，既然是神要他做他就去做。要是我的话，我就会跟神说，神啊，你既然已经说你不再连续这地不再连续这民，要把这民交给个人邻舍和他们的王手，他们必被毁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就这民脱离他们的手。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今天我们到底是觉得说，哇，我听人家讲了些东西，真的做宣教这一行很有出息，很能够荣耀神，很能够怎么样的。还有一种怎么样，明明知道这不是一条人走的路，但是确实好像也不是，神也已经把这个结果讲了，还要去牧羊吗？我看见很多先知都只想像耶利米一样，神已经告诉他们了，他们要被掳，被掳以后70年要归回，而且现在你不要抵抗，你要怎么样？其实要是我的话，我说神既然已经看见他们的结果了，告诉他们了，还要我去讲干什么呢？他们根本不会听吗？我慢慢体会一件事情，他们会不会听是他们的事呢？我今天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那是就我要去做我的本分，那是我应该做的嘛。今天你知道我在说人跟人之间没有办法化解的结，人跟人之间没有解决的问题，最大的原因在哪里？最大的原因在，而这个问题发生以后，双方都觉得很痛苦。我觉得这个原因在哪里？这个原因在等到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还想做他应该做的那一份，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就产生一种没有办法解决的痛苦。但是反过来讲，撒迦利亚看到这种情况，他难不难过呢？他难过。他在做的过程的里面会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他做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呢？他在做的过程里面，他就除灭了三个牧人，因为真的心里厌烦他们，看不惯他们所做的。怎么你竟然说牧人怎么是这个样子呢？而且这个撒迦利亚在牧养羊群的时候，他到最后怎么样呢？他本来是要用这个两根杖或者两个目标来带领这群来牧养这个羊群的，一个就是龙美，一个就是这个连锁。到最后怎么样呢？这个龙美的杖也折断了，连锁的杖也折断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群羊群的里面，他做了以后，他真的发现什么呢？发现什么龙美啊，只有丑陋；什么怜惜啊，只有怎么样呢？彼此相识。我不晓得这个撒迦利亚起来说要牧养这些群羊，是神要他牧养的，还是他自己凭着他自己以为他能够牧养去牧养？我真的不知道。但是第四节讲得很清楚，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神要他牧养他就去牧养，牧养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常常讲说，既然神的意思撒迦利亚没有完成，没有按照什么，神没有怪他，神只是让这群羊知道说，神还是要拆开人，从前的牧人不像样， 那么你们怪牧人不好。那么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我打发一个我能用的这个先知来牧养你们的时候，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你们还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跑到个地方去，牧人们嫌羊不好，羊们嫌牧人不好，那么你说到底是羊不好还是牧人不好？我说做牧人的不要去看羊好不好，做自己能做的，就像撒迦利亚做到最后，我不知道他是生气了还是怎么样，还是这个必然的结果还是怎么样，到最后把荣美这根杖折断，把连锁这根杖折断，以后还牧羊了。我相信两根杖都折断了还牧羊什么呢？到最后他也不牧羊了。当我们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再说神要我们做的，而且神也明明跟我们讲，到有一天他要不顾惜这些民，他要怎么样呢？他要把他们交在这个不再允许他把个人交在灵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之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这样的一群民，撒迦利亚去牧羊的时候，他还是去牧羊听话。今天我不想去打听这个地方的百姓这个听不听话，那边的百姓调不调皮。不是我们去想选羊群群羊，是神要我们去我们就去。我们做的时候也不代表我们都能够做成功。没有做成功，撒迦利亚把杖折断了，神圣经里面知道我们在第十一章没有看见神责备他了吗？没有看见神责备他，没有看见神责备他。我这个就是撒迦利亚进了他的心，做了神让他做的事，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羊群变成这个样子，神有没有怪撒迦利亚？没有。但是神有没有怪其他无用的牧人呢？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撒迦利亚没丢弃羊群啊，我讲他没有丢弃羊群，他在那边牧养羊群的时候，只是怎么样呢？他的肝没有办法成就把这群羊能够带到荣美的地步。到底是牧人的错，到底是牧人还是群羊呢？群羊他们自己选择，他们要继续在失败的里面，他们要继续在软弱的里面，他们不想成为荣美。那你没有办法嘛，今天你不折断，群羊都要把你折断，什么意思呢？今天你看一个忠心主托付的人跑到一群羊群里面去，这群羊群自己觉得哇，什么圣经知识都懂，什么什么仪文都会做，什么用我的话讲基督教十八般武艺统统都会，什么你是牧人，你把神的话拿出来，我们有点像大砍牙底户一样，这个大砍牙底来一样，怎么讲呢？这话就是说，摩西怎么上帝只有跟你一个人讲话，神不是也是，我们不是也是什么什么什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真的有神托付要把神的百姓羊群带到荣美里面去的，你不把它折断了，群羊都要拿起这根杖，这个木头把它折断，什么荣美不荣美？这是一个来对照今天的光景来讲，是一个也不令人太意外的情况。当时以色列百姓会这样，光景这样。今天我们末世世代神的儿女也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但是呢，我要讲的是，在撒迦利亚那个时代，神的百姓已经被掳归回了，他们怎么对神的心意还是这个样子的漠不关心呢？那我要讲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其实他们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他可能在美国非常的享受，但他一想到有机会他要回国了，那个时候回中华民国的也好，这个回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也好，不管是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都有， 只是现在怎么样，只是现在到外面来读这个学了本事以后要回去报效中华民国的人是越来越少，但是现在呢好像要回国的人这个数量上来看出来哪里有发展就去哪里。哎，但是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在大陆最苦的那个时候要回去的人少，有没有呢？还是有，还是有一些爱国的人，他怎么样呢？他觉得说我回去受苦没有关系，这个环境让我受苦，我希望能够改变这个环境，有一天让我们的国家能够强壮兴旺起来。其实这个不信耶稣的人他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相信神的儿女也是一样，他们在巴比伦被掳到万国去的时候，有些人他们心还想到自己的祖国，想到自己的地方，对不对？他们被掳，所以他们愿意回来只能够代表一个意义是最正确的，他们还怀念他们的祖国，怀念他们的故乡，但是回到耶路撒冷就代表他们要全心全意爱他们的神嘛，里面可能也是有就是比例的问题，到底是 5%、 10%、 20%、 50%、 80%， 不代表人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就证明他的心是爱神要神了。这两件事情我慢慢在读圣经，或者在我们自己的经历，过往的经历，或者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很多东西里面，我们发现这两件事情不相等。其实真正来讲，回到了故乡只是解决的人思乡的情感，其实回到了神所应许的地方，再一次的真正经历得着神的心意，真正能够活在主里面有神的同在，这才是什么？这才是真正被掳归回的恩典。被掳归回的恩典，有的是我们人得到神的恩典，只是人世间日光之下自己情感上面自己生活上面的恩典。但今天有多少人回归到这个教堂里面来，他是怎么样的？他是得到了神的恩典呢？这两个事情不能划等号，但是回归人当中一定有得到神恩典的人。但是在撒加利亚这个时代，很显然的，这一群归回人怎么样呢？他们还没有得到这样的恩典。这一群归回的人，他们真的还需要在神的面前更加的诚实。我在这边有一点是不太了解的，就是，难道神要撒加利亚跟这群羊群要工价，以后来预表什么呢？以后来预表这个工价是要丢给窑匠的，像什么呢？像耶稣被卖的那个30两银子一样，这样的结果是这样吗？撒加利亚怎么会想到要跟他们要工价呢？其实一个好的工人是不讲工价，因为这是一直是我从小领受的观念哈。但我今天在这里看的时候，我在说撒加利亚怎么会对他们说，第十二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真的我不知道，圣经里面没讲神要撒加利亚跟他们要工价。撒加利亚真的是因为那时候生活过不下去了，他跟他们要工价，到底什么意思？我真的没有懂，没有懂不怕。但是这是一个给我感觉说，真的今天一个牧人真是要跟人家要工价也不错。但下面情况，假如你以为美，你就给嘛；假如你真是不然的话，也就罢了。就说。今天我们常常是这种道理的里面是一翻两瞪眼的，可以不可以？但圣经里面记载的是事实的时候，里面还有别的东西，不是个道理。撒加利亚跟这些羊群要工价，什么原因没有讲，但是撒加利亚的心态记载这边很清楚。你们觉得美，你们就给我工价。有没有讲多少呢？没有。哎，这一点我们把握原则的。你不要去跟人家讲，你不给我多少年薪多少我就不来，但是也不要落在这种情况里面怎么样，人家正是愿意给，因为你接受了一个意识形态，说这个神的仆人不是故宫，所以我不是故宫我就不要工价。就说今天我们人很可怜，我们常常活在一个我们自己接受的道理的里面，而不是活在一个自己很真实的光景的里面。那撒加利亚在这件事情上，你知道给我学习了什么？知道给我学习的是， 我不是在一套接受一套什么道理的里面来做跟不做，我们应该活在一个很真实的情形的里面，我们的心态是美好的。像撒迦利亚，你若以为没，你就给我，不然怎么样？不然也就罢了，我也不会怪。我只就这个层面有点体会跟大家分享。至于说为什么这里的一切东西到后来是预表，是预表犹大把这个钱怎么样怎么样呢？我在想，我的体会不很深，所以我也不跟大家分享。当然，看看书上有记得很多的东西，只是我愿意把我很真实的一点点的体会跟大家分享。好，神的百姓没有荣美了，神的百姓之间彼此相识了。就是相吞相咬了，那么这个神的百姓又会变成什么样的结果呢？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真的因果之间的关系很难讲，到底是牧人烂羊群会这样，还是羊群群羊他自己的选择，他就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关于荣美的问题，关于跟别人肢体之间的相交连锁，就是彼此联系关系的问题。你能满足我，你能满足我们就有关系，你不能满足我的，我们有什么关系？有关系也白白有关系，所以根本不看重肢体之间的情谊。我不爽了，大家就不往来。哎呀，我觉得我跟你往来还有点什么好处的，我们就往来，是这样吗？但是这种现象很普遍的存在呢，不但是存在在世界呢，也存在在基督教界呢。求主怜悯我们。假如牧人都是这样，牧人这边有两个，十五节到后面的第十七节，这边有两个地方讲到，一个是牧人，一个是愚昧的牧人，一个是无用的牧人，有两种牧人。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造成的结果是羊群受亏损。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看顾伤亡的，也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那么他到底干什么呢？他只是吃肥羊的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什么地方的人给我好处我就去哪里了嘛。什么地方的羊跟我有过不去的我就把它丢下了。是这样的吗？可能我们还可以沾沾自喜的，我们还可以沾沾自喜的是说，神啊，我一直在服侍你，我一直在做牧人，但是想想，我们到底是愚昧的牧人呢，还是无用的牧人呢？我们到底服侍神是为了自己可以有肥羊可以吃呢，还是因为怎么呢？还是因为要体贴神的心意，去寻找那些这个分散的，去什么呢？去看顾那些将要伤亡的，去医治那些受伤的。到底我们的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的心态是什么？真的，我们说有一点心，愿意成为一个牧人，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哪里出钱我们去哪里吗？哪里欢迎我们？哪里对我们好？哪里给我们权柄？我们就去哪里吗？还是像撒迦利亚一样？接受了一群人，哪怕做到最后撒迦利亚他要把杖都折断。有的时候真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可以知道的是什么呢？我可以知道的是结局不一样。撒迦利亚仍然眼睛没有瞎，他看得见听得见神的话，在他的心里面，他不管做什么他心里面很清楚，圣灵神借着一些话，他里面仍然有对神有回应有感觉，神要他说的话他还是说，他不是去说一套他别人教他相信的东西，他乃是随时有很新鲜主的话在他的生命里面来调整他自己，也跟别人分享神的心意。什么叫做膀臂？什么叫做膀臂枯干呢？膀臂枯干就是没有力量。什么叫做右眼这个膀臂右眼臂领导他的膀臂和右眼，意思就是说在一个牧人身上这两样东西出问题了， 那么他就是愚昧的牧人，他就是无用的牧人。这两个现象什么呢？一个是膀臂跟眼睛，神这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那什么意思呢？就他的膀臂没有用，就是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意思怎么？没有力量来对付自己的软弱，也没有力量去付代价去怜悯可怜那些世上的分散的受伤的。这是什么？这是个现象。当我们说是个传道人，是一个牧人的时候，我们心里也看到那些不求长进的羊，一看到那些会给我们找麻烦的羊，我们心里面怎么样？我们心里面就厌烦。那是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没有力量，我们的膀臂出问题了。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说，是对待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有没有软弱？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有没有需要有力量可以来这个来付点代价来对付的？假如这也没有，放任我们自己的个性。放任我们自己的脾气，放任我们自己的作为，这什么？这就叫做膀臂出问题了。另外一个，什么叫做眼睛？刀臂临到这个右眼，眼睛是看东西的，到最后什么？事情都看不正确了。一个人对事情看不正确，不代表他没有想法，不代表他没有看法，只是他的看法不正确了。他的看法受着他自己软弱的心态的影响，也就把问题就看得不是事实了，看花了，看不清了，看不真实了。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这个人怪这个人，那个人怪那个人，信徒们怪牧人，牧人们怪信徒，到底牧人怪信徒的那一点是真实的吗？还是猜测他是这样？到底一个信徒怪牧者，他的牧人真是这样呢，还是他猜测的呢？这件事情讲不清楚。但是我要说的是，当一个人真的不是很愚昧，不是很无用的话，神的刀没有临到他的膀臂跟眼睛的话，他活在基督里面的话，很稀奇的事情，他的膀臂有力，他能够成为跟别人分享、彼此扶持、成全、越来越长进的一个助力、一个力量。还有一个什么呢？因为自己也经历了慢慢在主面前的长进，慢慢膀臂的有力。膀臂有力说只能救别人，不能够帮助自己，有可能吗？他一定是他的力量一定是先帮助从神那边来的力量，一定是先帮助了自己才能够去跟别人分享嘛。还有一个，自己看见了才能走这条路嘛，自己看不见还把自己没有看见的东西去教别人嘛，这就叫瞎子领瞎子嘛。神为什么把一些法利赛人讲成说那些人是瞎子领瞎子的？他们讲的错吗？他们讲的不错，但他们讲了他们走过吗？他们没有走过嘛，就变成这样嘛。一个没有去过美国的人跟人家讲美国怎么去，是不是这样？现在是有飞机了，是飞机可以带你去，对不对？从前走路从甲地到乙地的，像我们在山区里面，甲地到乙地，你没到过那个地方，你有可能指导别人领别人到那个地方去嘛？大家是瞎闯瞎碰的嘛。但一个人真正走过的话，哦，你到了什么地方，看到个什么大树，你要怎么样，又走过什么地方。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是这样，我们所谓的瞎眼领瞎眼的意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一个愚昧的，我们是一个无用的牧人，求主怜悯我们，让事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实来提醒我们，因为神是最真实的。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意识形态是个比较不太好听的名词，比较好听的名词就叫信仰。我有这样的信仰，假如这个信仰不是真的话，这个信仰也会产生力量。你看，像今天有什么什么什么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你看在挪威做下的事情，他难道没有信仰吗？他的信仰可以让他做这样的事情。今天求主怜悯。 我们不能光有信仰，自己认为对的信仰，我们应该有真实的神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有真实的圣灵在看我们所思所想所做的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我们到底是一个绑臂刀已经临到我们绑臂跟眼睛的人吗？还是我们像撒迦利亚一样，我们只是做了神要我们做的事，做到最后可能怎么样呢？最后都到了可能除灭其他的牧人，到最后可能把这个用以牧养群羊的帐篷都折断，这个牧养到最后怎么呢？牧养到最后还跟他们讲，若你们以为美可以给我这个工价，不然的话也就罢了。其实从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意识形态来讲，撒迦利亚太不够格了，我告诉你。但撒迦利亚只是尽他的力做了神要他做的事，求主怜悯我们，我慢慢思想我们，好像这一段圣经是对牧人讲的，但是没有羊，没有群羊，怎么需要牧人呢？那群群羊是什么？群羊的光景像我们的光景吗？牧人的光景像我们做牧人的光景吗？假如是的话，真的求主怜悯，难怪过了没有多久，连神在两月之间，连神都不向他的百姓说话了。我们集体都祷告。